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看收听雅鲁的圣经世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精华版。我们这个题目就不同的态度会导致对使徒行传有不同的理解。阅读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如何看待神迹奇事、天使和主耶稣复活显现、圣灵的浇灌、方言等有争议的话题、争议性的话题，以及如何看待看得见的事物和看不见的事物，还有如何平衡圣经的知识和属灵的经历等等的问题。不同的态度会造成我们对使徒行传有不同的理解。当然知识、理解会带进我们拥有不同的属灵的经历。我们每次读经的开头有个弟兄会 提问，提出一些问题，那就提出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如何理解不同教会、不同教派之间对使徒行传、对这些我上面提的这些事物的不同理解。我的回答是这样，我们需要从一个平衡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看待什么呢？就是圣经的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黑白字句，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黑白字句而已，它是灵里发生的真实的经历的记录。所以它不仅仅是黑白字句记录的这个物质界发生的事情，它还有在灵界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圣经，特别读使徒行传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太偏重于纸上黑白的字句，而忽略个人在灵里的经历，或者对看不见的灵界的事物的理解的时候，特别缺少对复活的基督的认识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可能陷在字句里面、考究里面。当然这就是在旧约里法利赛人的光景。这样的读经呢，就会让我们发展为一个倾向，就是律法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这种光景的人，基督徒和教会虽然有很多的知识道理，但是往往缺少灵力的见解和恩高，时间久了就会让人死沉或软弱。但是呢，另外一派的就是比较偏灵恩的教会呢，如果过分只注重所谓灵力的经历，单纯追求一梦一象，时间久了，这个和天使啊这等等等等，他时间就他也会，如果走入一个极端的话，也会让人误入歧途，特别是让信徒走入迷信 superstition 另外一个极端。那你说怎么可能是迷信呢？这些那当然任何事都可以迷信的。我在灵恩圈子里发现很多有迷信的光景，迷信神迹、迷信医治、迷信预言，主给我有什么话，主对我什么预言，他不去借着祷告与神发展一个属灵的关系、亲近的关系。我只是有些极端的例子，不是所有的人。那他光在这说啊，别人给我一个什么话吧，那这个当然就是迷信了，对不对？就这就是追求灵恩的人常常遇到的危险，过分追求灵恩的人遇到的危险。追求灵恩本身没有问题，我也追求灵恩，过分追求灵恩而忽视和缺少话语的根基的时候，就会造成人属灵生命不长大、不成熟，也容易被一些教训之风所诱骗。因此我在聚会中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分享了主多次向我显现的经历，以及在异梦里碰到天使的经历等等等等，并且分析这些经历如何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圣经，以及理解圣经字句背后面灵界里的经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经历帮助我从我得救的福音教会的传统召会得到了一些得不到的帮助和突破。当然我也分享了我在灵恩运动中、灵恩团体中观察的过分追求属灵经历导致信徒迷信和生命不能长大的光景。当然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否认天使、异梦、异象和神迹奇事，这是传统一些教会比较否认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他们霸占。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的最后总结的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应该寻求基督，呼求主名，赎回光阴。因为使徒行传一个经文后面提到的第一章，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我们不需要否认神迹奇事，我们也 接受这些东西，也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又不会被他们霸占，我们的中心还是寻求基督，呼救种民，赎回光阴，然后我们从生命的经历中给他得到拯救，万有都是给我们的，天使也是给我们服役的灵，所以不需要去否认这些神迹奇事。第一个点，如何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了一个拣选一个使徒替代出卖主的犹大的故事。门徒们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巴萨巴，另外一个人叫马提亚。抽签出来的结果就是马提亚。使徒行传一章15-26节，圣经的记载没有很详细的介绍这两个人，所以说我们对这两个人，无论是巴萨巴和马提亚替代犹大的人，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为什么神选出来的是马提亚？这是偶然的吗？是抽签的结果吗？那一方面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绝对不是偶然。因为什么？使徒行传一章24节特别提到，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万有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主耶稣也说，没有天父的许可，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一个属灵人，好像一个是政治人士嘛，好像是本杰明·弗兰克林还是谁，我忘记了。就是他一切的发现，人类的一切历史证明，就是凡事都是在神在背后掌权。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往往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看见和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只看见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就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能够看见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才能认同这样的说法。我在聚会中分享说，假如神命定了马提亚要被选中，那么无论人怎么抽签都会选中马提亚。或许天使在那里会确保马提亚的签被抽中，就是灵界，天使是灵界中真实的存在，我们看不见他们或他们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当然我们需要属灵眼睛开启才可以看见他们，这个也往往属于先知恩赐范围，先知恩赐开启范围的事情。但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这样先知的恩赐，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灵里的领悟来领悟很多看不见的事情。有一个属灵人说，如果你真的认识神呢，你会在每一个荆棘之后看到神燃烧的火焰。如果你不认识神呢，即使你看到燃烧的荆棘，对你来说那只不过是一堆荆棘而已。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来认识神和神的作为。圣经的记载绝对不仅仅是黑白的字句，而是在灵界里发生的真实的事件。因此我们必须领悟在灵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能真正理解圣经的真意。这就是我们在企图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读圣经读很久，读了很多的字句，但是他不明白圣经的灵里的真意是什么。他就是在这里。中国人喜欢吃海参，我们买来的海参通常是海参干。美国人不吃海参，但是 Costco 却有出售，据说多数人也是中国人吃的。中国人认为海参非常具有营养价值，但是因此海参是很高级的食物。但是海参呢，很干，很硬，好像石头一样硬，你买回来根本无法吃。他必须把海参干泡水，连续泡上几天，进水之后软化才能烹调食用。泡软之后还可以很多不同的食谱，比如我们可以炒豆腐啊，煮海参粥啊，都十分美味且有营养。很多人读圣经的感觉就好像吃海参干一样，虽然知道它富有营养，但是咬不动也消化不了。因此呢，我们刚前面讲的为什么要看见灵界的事物啊，特别借着圣灵的帮助看见灵界背后的真，这就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是说篡改圣经，不是说译解圣经，而是说就好像你拿这个水软化了海参干一样，哎，它就膨胀了，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这个圣灵，特别属灵的圣灵的水，它给我们带来感动和理解的时候，会好像这个圣经这个海参干黑白的字句一样，哎，软化了，能够到我们消化理解的地步，能够烹煮。所以我们服侍神的话语的人，就是烹煮神的话语的人。首先我说的做海参的例子，海参它是神的创造，你厨师你不会这个 能发明，也不会能创造出海参出来。这个海参干你要怎么买回来？但是呢，如果你一个好的厨师懂得如何把海参泡开，然后烹煮，你可以是个好的厨师。我们服侍神话语的人是就是这样的人，就说我们是万有都是神创造的，但是神需不需要人的配合？是不需要厨？可不可以给厨师有些创意？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了解神的话语的本质，就是海参干是可以吃的，它不是有毒的。但我们知道的方法，来把海参干泡开了，然后把它软化了，然后呢，把它跟豆腐煮一起，或者煮成粥，然后就能供应弟兄姊妹一碗海参粥，或者一个海参炒豆腐，或者举一个例子。那假如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烹调，这个海参的话，你给它个硬的，像石头一样，你给它吃，它咬一下吧，崩牙咬碎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不是，那你不能说哦，这神的话不对，圣经不对，不是圣经不对，圣经是对的。我们不能篡改圣经，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软化、解开、分解这个圣经的话语，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多的这个解经人呢，服侍神话语人，他就做这个工作。本来你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本来几句圣经经文呢、啊，但是一个传道人，他如果从圣灵得了感动，可以引经据典、举例说明，讲上几个小时一个经文，他目的就是在帮助正直的分解神圣经的话语。这是提摩太后书2:15讲，所以我们必须祷告圣灵启示我们，帮助我们看到圣经字句后面在灵界里发生的故事。这样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水泡海参的例子一样，我们并不是要改变神的话语，而是让神的话语通过圣灵的水一样的帮助，让他们对我们变得丰满起来。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使徒行传开始就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看到灵界里发生什么图画，神和撒旦怎么在斗，神前面的人和撒旦前面使用的这个 puppy 人他们怎么在斗，到底是属灵的真意在哪里，但哪些人也参与了，哪些天使参与了，哪些邪灵参与了，他哪些他问题出在哪里，他这些都是有道道的，就是说记载下来的光是黑白的字句，如果不借着圣灵的帮助，特别是我们的祷告从圣灵得到感动的话，那就是字句比较多，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如何看待天使，这也是有弟兄姊妹提问题，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原则来解释，就是我们肉眼常常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神，但神和天使都是真实的存在，对不对？那不少传统的教会基督徒都不否认神在，因为他们看不见，也看不见神，看见神不看见神，这个我们也有争议的，因为主耶稣讲了清心的人就必得见神，这个约翰曾经说那个神是住在不可见的光中啊等等的，但是在启示录有记载神像的显现、天父像的显现的时候一些光景，所以这个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基本来讲，就是说关于天使的话题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在灵异运动一些教会谈论天使，那传统的教会的反应就是不可以谈论天使，很少谈论天使，因为什么？他们就是批评说这个灵派的人敬拜天使，或者说过分高举天使，他们的反应是启示录19:10说不可敬拜天使，就是连天使的谈论都是有争议的。圣经中也提到有些人过分追求啊天使啊是这样等等等，那现在在这个针对天使也是有争议的。我是传统福音派教会得救的，所以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很少谈论天使，虽然我们承认圣经里记载的天使，但是并不谈论也看不见天使现在的教会，在现代教会里的活动。但是在有先知性恩赐运行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圈子灵恩的圈子里，就常常谈论天使和天使的工作。先知恩赐中一种恩赐称为先见 seer， 就是他们能够看见灵界里的事物和活动，包括神啊、天使啊等等等等。因此呢，这些所谓的先见 seers 常常分享他们看到天使的经历。这个我在追求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常常听人讲啊，你看见这个天使，看见那个天使。在这个圈子里谈论天使就比较多。那一个有这样先见恩赐的人，他就说，他说圣经不是是不让我们敬拜天使，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与天使互动。连启示录十九章十节讲的也是，我们既都是与天使同作奴仆的，可以一起服侍主，而且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接受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所以他说他在灵里看见这样的情形，就是神派遣了很多的天使在一些人的周围效力，但是这些人不懂得通过宣告神的话语啊或者方言的祷告来差遣天使，那些天使就无事可做。哎，这个当然也是有争议的。所以一部分人呢认为呢，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或者宣告主的话的时候，天使就会与我们配合开展一些行动。那他这个分享就让我有些启发。我不是说我们在肉体里可以吩咐天使，当然有些人认为差遣天使这个也是比较争议的。但是如果是说他说的对的，如果我们常常通过宣告主的话语，通过方言的祷告，就能使得天使与我们更多的配合的话，那如果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个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啊。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和很多服事中，如果有天使更积极的与我们配合，那不是更有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因为天使是 hearken on the word of the Lord， 就天使是听神的话，但是我们讲方言祷告的是说出神奥秘的话语，或者我们宣告圣经的时候，他如果与我们配合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现代教会值得考虑的。那有天使天君与你同在，而且呢你宣告主的话语他与你同工，那这是不值得一些考虑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没有在肉眼里看见过天使，有人宣称在肉眼里看过天使，我也没有在白天在灵里看见天使。这个灵里看见天使有人常有的经历，但是有一天呢，几年前的一天，我去我们家附近一个犹太基督徒灵恩教会参加一个特会，其中一个美国姊妹对我发预言说，她看见神正在赐给我一些恩赐，我很快就会看见天使，也能听懂别人的方言，以至于呢，特别是讲到方言的时候，我在以后服侍一些灵恩教会的时候，去他们教会服侍的时候，的信徒讲方言的时候，我就能明白神借着他们的口在说出什么来，就能明白这个教会的光景。他这是给我讲了一个预言的话语，但是我迄今为止还没有能听懂别人方言的经历。虽然我极力操练方言祷告，私下去操练自己灵，常常一天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常常开车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方言祷告与神交通，但是正如这个人所预言的，不久之后我就在异梦里看见天使的活动，而且是常常看见天使的各种活动。比如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天使，从这个天使有的很巨大，真的巨大，从天上伸到地上一个极长的棍子，从天上伸到棍子上，地上那个棍子要多长啊，开始搅动，然后就看见海浪滚滚，很多房屋倒塌，人们逃生。我在灵里听见有声音感动，说这样的搅动是为了震动人心，好让人悔改。所以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你看现在各种的情形，混乱的情形，都是神在震动一切可以震动的国，好让人的心松动，能寻求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永生的国度。现在各种新冠疫情啊，各种政治的动荡，它都是这些事情在发生。我在异梦里看见天使在拿着棍子在搅拌地上，真的是很震撼的图景。就是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他发了一个预言之后，我就看见天使的常常在异梦中看见天使的各样活动，有的时候天使带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这都是符合圣经的，而且呢这是属于现代先知性恩赐中常有的经历。所以天使呢和天使的活动是圣经中记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不能敬拜天使，但是呢，是不是可以适当承认和了解他们的活动，甚至他们合作一起服侍神，这个或许是一个可取的态度。那既然我这样一个小萝卜头能借着神赐恩赐给我们，哎，能够在灵里异梦中看见天使的活动，常常与天使有配搭，那任何人都可以，对不对？这个圣经里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没得着什么，是你没有求。而你都很多人对于先知性恩赐，对于这些异梦异象天使灵界的事情方言，都是持一个负面的态度啊，都恐惧，一说叫做圣灵浇灌，一说方言的啊，这个很有争议啊，我们教会领导不喜欢，或者说啊，我一接触这个没得着圣灵邪灵进来怎么办，都出于恐惧不信和怕人，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把我们浸在灵与火里的，圣灵会浇灌，浇灌之后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恩赐方言翻方言讲方言翻方言都是恩赐之一，所以我们不能出于恐惧。如果你出于信心，你接受了之后，你常常操练，它会成为你十八般武器中的一两个武器。它不是说方言就是第一的，或者说就方言就改变了你的人生。我几年前受了圣灵的浇灌，我讲方言了，我就到处见了人我就讲方言，一句人话不讲了，或者在聚会中我就光讲方言了。不是那样幼稚的想法，不是那样的。我从来不在聚会中公开的抓住聚会的时间讲方言，而是在私下里祷告操练自己的灵，一种正确的态度下，有适当的学习，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恩赐，因为神是赐恩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对其过分关注，能够看见天使和天使的活动，常常让人兴奋，特别有先知性恩赐刚开始追求的时候，你也会有兴奋，对不对？有些人分享天使这个在聚会中显现啊，掉下羽毛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是不是可能是真实的？它是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呢，不值得关注，对不对？因为我受了圣灵的浇灌，圣灵充满，常常敬拜的时候感觉到天使扇动翅膀，那种感觉，这种在先知性恩赐的圈子里常常有的经历，它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有负面的例子。很多人没有真实的经历，而是只是盲目的关注这些事情，就不值得。比如有一次我进入一个灵派的聚会里，一个参加聚会的男子拿给我一个羽毛看，他没有说话，我猜测的意思他就是想说这个是不是天使的羽毛啊？但是我看上去一看就像谁的衣服里掉出来的羽绒服的羽毛，可见他这种气氛在一些灵恩的教会里存在的。当然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弟兄姊妹很少去灵恩派的教会聚会的，根本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形，根本没见过，但是这在现实中是真实有的情形。第四个小点，如何看待圣灵和圣灵的浇灌。如何看待圣灵和圣灵的浇灌也是一个分水岭，决定了不同教会对使徒行传的不同理解。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圣灵行传，表面上是使徒在为神工作，但是其实是圣灵借着他们做工。主耶稣定死之前特别吩咐门徒要在复活后到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灵，使徒行传一章四节。圣经也提到约翰是在水里施浸，主耶稣却是在圣灵里施浸。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一定要有一个根弦，使徒行传可以改名为圣灵行传，其实都是圣灵借着人在做工。所以不能光看彼得保罗的工作，不能光看他们，要看后面每一个故事的后面都看到圣灵的手。当你以这个角度来读经的时候，你会大大开启使徒行传，会对你大大的开启。圣灵是天父所应许的，耶稣是圣灵的施浸者，耶稣还说圣灵是天父在主耶稣的名里差来的，约翰福音14:26。但是很多传统的教会的基督徒则高举另外两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26，就圣灵来是为主做见证和宣示他从基督所听见的并荣耀基督，约翰福音15章 13至14节，则忽视了圣灵父神和耶稣基督不同阶段的工作。他们太强调说，哦，圣灵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了，不能高举圣灵，不能那么老讲圣灵，要讲耶稣。那耶稣来高举圣灵的，我讲耶稣，圣灵来高举耶稣的，我来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不去高举耶稣吗？就在网上的时候，因为我从传统教会出来开始讲圣灵的工作，有一个人就网上批评我说，你怎么会讲圣灵，跟灵恩派一样天天讲圣灵，那圣灵来了都是为了高举耶稣。我说是啊，圣灵来了高举耶稣，圣灵的工作是耶稣差遣来的，我现在来传讲圣灵，认识圣灵的工作，我就是借着传讲圣灵的工作就让耶稣的名得高举了，我现在就是在高举基督，是你不让我高举基督，你反而来批评我，我们那个高举基督，就不能讲圣灵，这是什么逻辑啊？高举基督就不可以讲圣灵了吗？圣灵的工作是来高举基督是没错的，但不是因此就可以贬低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很多传统教会中特别反对圣灵的工作的人，一提讲圣灵他们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能讲圣灵？讲圣灵，因为圣灵只是小不点，只是来高举基督的，只能讲基督。他这个就是扭曲了，因为天父、主耶稣、圣灵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他们不同阶段的工作。这是我的感动。天父在旧约里的工作，他是拣选犹太人，预备他儿子的来临，成为万邦的祝福。加拉太三章十四节。因此，撒旦在旧约的工作主要是迫害和败坏犹太人，好拦阻和杀害基督的诞生，拦阻和防止基督的诞生，并主耶稣在来地上的时候要杀害主耶稣。在主耶稣地上的工作里，撒旦的主要工作主要是拦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你否定他是神成为人，要否定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等等等等。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浇灌下圣灵，圣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产生教会，并把他们做成无瑕疵的贞洁的童女，好献给基督做心腹。这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所以这个天父的工作，拣选犹太人，预备犹太人，产生基督。基督的工作，经历救赎，为所有人类做救赎，作为神的儿子。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产生教会，把他们做成童女，献给基督做心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他是三方面的工作。那亚伯拉罕、以撒、老仆人就分别预表天父、基督和圣灵。正如老仆人的工作是奉亚伯拉罕的差遣来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心腹一样，同样圣灵的工作也是天父差遣来，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差遣来为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预备心腹，就是教会。所以在新约的教会里，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撒旦最反对的就是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要让基督徒重生，让基督徒变化，让基督徒更新，让基督徒在教会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呢，第一步拦阻你，就是不让你接受圣灵的感动，不让你悔改，不让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步呢，你一旦得救之后，他就说今天他就不能反对你接受基督了，因为你接受了，他就撒旦的工作就反对你。哎呀，圣灵的浇灌已经过去了，圣灵过去浇灌的使徒行传都浇灌了，现在没有了，没有方言，没有恩赐，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就反对你接受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因为什么？他不希望你借着圣灵的更新和变化，不希望你得到圣灵的能力。这就是撒旦的这个事情的工作。就是再讲，在今天新约的教会里，在基督徒得救之后，圣灵撒旦最反对的就是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和圣灵的工作要改变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要赐恩赐给你，所以他最反对、最惧怕的这个工作。撒旦用三方面来抵挡三一神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撒旦利用世界来抵挡父。使徒约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可见撒旦人用世界一个牢笼、各样的诱惑、忙碌以及罪恶吸引了世人，很多甚至很多基督徒，使他们无法来爱神。因此老约翰说，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所以撒旦就是诱惑人去爱世界，他就不会爱神、爱天父了。这是 撒旦怎么抵挡父的工作。第二方面，撒旦极力抵挡耶稣基督的工作。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这就侧面反映了基督的工作和魔鬼的工作是对立的。第三方面呢，撒旦借着挑动我们的肉体来抵抗圣灵。加拉太五章十七节说，因为肉体纵任贪欲抵抗圣灵，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相对。你看见了吗？这三对，天父已经完成了自己拣选和计划的工作，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他救赎的工作，圣灵把这些完成的工作在每一个信徒上成就出来。但是撒旦所能做的，就借着谎言和我们的肉体来极力抵挡圣灵的工作。撒旦千方百计在基督徒里散布谎言，说如果宣讲圣灵，就是高举圣灵超过基督，而圣经说圣灵高举基督，这是撒旦对圣经的扭曲。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华人基督徒反对我传讲圣灵，就说圣灵是来高举和荣耀基督，你怎么传讲圣灵呢？这不是贬低基督吗？我说圣灵来了的确是高举和荣耀基督，但是你不允许我传讲圣灵，也不接受圣灵的工作，就是反对圣灵在你我里面高举和荣耀基督。圣灵不会高举自己的，你就是怎么在讲宣讲圣灵，圣灵不会高举自己。我们宣讲圣灵也不是高举圣灵超过基督，而是高举圣灵，从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高举基督，基督在他里面高举父。所以虽然父子圣灵有不同阶段的工作，但其实他们是一起工作的。如果我把父子圣灵比喻为一个风筝的话，他们是倒过来的风筝。圣灵就好像那个飞在天上的风筝，子就是那个后面的线，天父就是那个拿着线的人，所以他们是一。主耶稣说，我所谓是倒过来，是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就是这样。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你看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主的话呢，关于圣灵就描绘出这样一个光景。其实圣灵后面有主，主的后面有天父，他们是一。我们必须从灵里重生，借助圣灵做生命。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个很多基督徒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接受圣灵的浇灌，不是必须，我们最好要接受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一章五节，它不会决定你是否得救，但是会决定你是否得着能力，是否有能力抵抗自己一些软弱，或是否能更好的为神服务服侍。很多基督徒不认同这是透者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特别是借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往往还带来恩赐。无论是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啊，看见异象啊，邪灵啊，这些都属于辨别诸灵的恩赐里面。讲方言啊，方言啊，这都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恩赐。当然还有发预言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恩赐，或者神迹奇事、医治、赶鬼和这个信心异能，这都是接受了圣灵的浇灌之后，圣灵照着我们，照着他的定义和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它是可能的。特别是这些经历，圣灵浇灌的经历，以及相关带来我们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经历，往往圣灵浇灌的时候就给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领略看不见的事物，特别是灵里的事物，得着神奇的恩赐和能力。这个经历不是受浸的时候就获得的，而是基督徒第二次的经历。我在召会得救十三年之久，那都是追求生命，不懂恩赐，也没有追求恩赐。我讲过了，我是因为不孕，被迫到灵恩中寻求医治和先知性的恩赐，才得到神开启医治恩赐和先知性的恩赐。我都没有这些种辨别诸灵恩赐啊，或者对灵界的认识。我在洛杉矶生活过四年，常常去好莱坞，我是做翻译的，有时候去那工作，都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我圣灵先知性恩赐开启之后，有一次我到从已经搬到美国东部了，到好莱坞出差的时候，在那租了车，怎么一下子就觉得 想骂人呢、啊，因为我不是一个骂人的人，哎，不太爱说脏话，就说不出来，就还有的是想该骂的人的时候都骂不出来，是这种人，所以呢，就有一种忍不住冲动要骂人骂脏话，我觉得好奇怪哦。等开车一会儿之后，因为我是开车去参加一个宣传特会，我就知道了哦，我 pick up， 我就是我感知到空中好莱坞空中那种邪灵。就是常常骂人的咒骂的灵 cursing spirit， 就是在先知性恩赐之中，常常不仅仅感知圣灵的行动、天使的行动，有的时候会感知邪灵的行动。就说比如说有些人特别有这个辨别诸灵恩赐的人，或者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常常有个经历，就是说他到那里感觉到抑郁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不懂他这个这些是可能是你感知到一些抑郁的邪灵，而身边的人的抑郁的灵，他就是会认同啊，以为是自己有问题。很多人他就属于有先天性恩赐但没有受过相关教育的人，他就会说哎呦好奇怪，好奇怪。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都被这个灵所左右。所以他这种情形是我们的上先天性恩赐课程的老师说，你 pick up，你感知到灵界里或者是某个地方的某个地区的上空的那个邪灵的时候，你是感知到神是开启你这个感知的能力了，但是你不要认同它，要宣告拒绝他们，在主耶稣的名里管制他们。哎，所以我一下想起老师的教导，哦，我感知到这个空中的邪灵了，可能果然我开始祷告宣告在耶稣基督的得胜，哎，就胜过了。就是他这个是个非常真实的经历。我在洛杉矶生活四年，在地方召会13年的时间，都从来没有这样过属灵经历。但是在灵运动中开启了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就不仅感觉到神，感觉到天使，很多时候还感觉到邪灵的活动。所以它是属于圣灵浇灌之后开启的一项恩赐之一，就是灵前十二章叫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这个是非常真实的经历。我只举了一个例子。所以撒旦在现代教会里就极力拦阻人们认识这个真理，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以及圣灵浇灌之后可能给人带来的圣灵的恩赐。并且在撒旦在接受这个真理和不接受这个真理的教会之间制造矛盾，造成基督徒不能合一，特别是关于接受圣灵的浇灌和方言的问题以及恩赐的问题，是导致今天教会分裂的最大的一个因素之一。我们必须认识撒旦的诡计，勇敢寻求和接受圣灵的浇灌，才能帮助教会合一并且获得能力。当然一方面追求恩赐的人不要被邪灵欺骗，不要走极端，不要不追求生命。那反过来呢，追求生命的人，反对恩赐的人也不能因为反对而反对。有些人滥用了恩赐，就我们就不能使用恩赐，这个逻辑也不对。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圣灵行传和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不认识圣灵，你可不接受圣灵的浇灌，当然也包括你不接受圣灵浇灌带来的属灵的恩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拦阻你更好更深一步的理解认识使徒行传中神的话语。我们只是读完了使徒行传系列之后，我再回头来讲这个精华版，你会看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章开始到后面，我们得着很多的亮光，都是圣灵感动我们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如何认识复活的基督。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八节是讲述圣灵的浇灌是没错的，九至十一节是讲述耶稣基督的升天，复活的基督多次向门徒显现，但是门徒却常常认不出主来啊。就是有人讲说哦，这些人讲啊，我向主的显现，向主显现。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的显现？你是不是骄傲？有一个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主都向我们多次的显现。无论是当你痛苦的时候，看到窗外一个美丽的鸟停下来，对你鸣叫，安慰了你的心，就是或者说你看到一个小松鼠，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忽然一个小松鼠跑到你面前活蹦活跳的，让你开心，从那个抑郁中脱离。就是神常常向我们显现， 借着环境，借着身边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但我们却常常认不出主来。主耶稣与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但是他们开始就无法辨认出主来。当彼得等门徒在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后去钓鱼，主耶稣在复活里也向他们显现，他们开始也都不能辨认出来。这都是陪着主耶稣好多年的人。耶稣站在岸上，但是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四节，约翰这个复活里的基督常常化妆对我们显现，但是我们不能够辨认出来。我可以说你肯定有主耶稣向你显现的人，因为主爱我们。圣经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思念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肯定向你显现过，但是呢，你不一定有属灵的眼睛辨认出他来。比如我在异梦里常常有一个老太太，中国老太太给我显现，我根本都不可能想象知道她是主的化妆。直到最后一次到二零一七年的异梦里，她带我到天堂上，然后呢，我开始挣扎不肯跟随，因为之前我讲了开启了限制性恩赐之后和辨别诸灵的恩赐之后，也有邪灵的攻击和化妆，有一个邪灵还企图来杀死我，所以我是很谨慎的。再加上我是召会得救的，很谨慎的。但是呢，我无法胜过挣扎，被我的灵就被灵不是肉身，被提到天堂上，然后带到天堂上之后，他才变化为主耶稣的形象，我才知道哦，这个中国老太太是主的化妆。所以呢，幸亏我都记录下这些异梦，才能更好的明白如何辨别神对我们的说话，神对我们隐藏中的显现。因为神向你隐藏的显现的时候，不一定像我二零一七年底这次经历，就是主哦又把它确认了是他向你显现，因为主对我特别有呼召，特别有话说，所以主确认是他自己。就神常常对我们梦中显现，可能是通过我们的亲人啊，或者一个神秘人啊，但是你不一定能辨认出是复活的基督。很多这光我们讲异梦异象先知性恩赐，你说我不想先知性恩赐敞开，不接受异梦异象，不接受神可以通过异梦，或者我很少做梦，这都是可能的。但是那是基督复活的基督，可不可以借着很多人事物和环境后面向你显现呢？这也需要你开启属灵的眼睛才能认识他。他可能向你显现无数次了，但是你或许就没有辨认出他来。能够在凡事上、凡物上、凡人上，能够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让他认识出复活的基督，这是我们阅读使徒行传、阅读圣经，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灵人必须学习的功课。因为神贯彻一切，超越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神的灵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任何事物中都可能有神隐藏的同在。关键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认识复活的基督。最后一个点，如何看第二个点，如何看待神迹奇事和异梦异象，这个也是非常有争议的点。神迹奇事是圣经重要的内容，因为圣经就是一个神迹奇事的书。我们今天要体认，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神也依然借着异梦异象对我们说话。我知道很多人反对异梦异象，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不可靠，但是圣经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异梦异象。所以我们不能为排斥异梦异象而排斥异梦异象，我们需要凡事查验，没错的。但是对神迹奇事和异梦异象的不同态度，也造成基督徒对使徒行传的理解大相径庭。一般人的理解说，圣经中记载的异梦异象我都能接受，但是你的异梦异象我就不能接受。他这个一方面是对的，就是比较谨慎，因为圣经已经经过时间的检验，是神的话语。但另一方面呢，完全否认个人的经历，也是不是一个正当的态度，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经历绝对不是与圣经相匹配、相比较，而是说我们不能剥夺神今天对于不同的人说话和引领。神的确在圣经中说话，那神今天不可以对你我说话了吗？可以的。 但神不可以通过异梦异象对我们说话吗？可以的，古代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只不过我们要凡事查验。最后一个点，如何平衡知识和属灵经历。中国人说一个人成功要读千卷书，要行还要行万里路。我觉得套用在我们读圣经上，特别读使徒行传也很有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圣经的知识道理。这通常是年轻的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他对圣经不熟悉。我也必须有真实的属灵经历，这个是对老基督徒的问题。很多老基督徒圣经倒背如流，你说上他就知道下，但是他缺少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开启，他往往呢，容易陷在自己。我在2002年得救到2015年期间，都是在福音派的教会聚会，很少有异梦异象，也没有开启先知性的恩赐，也没有接受圣灵的浇灌，所以对这些灵界的经历是很缺乏的。但是2015年开始，我接受了圣灵的浇灌，神也开启了我先知性恩赐，就开始有异梦异象，每天几乎每天常常有异梦。我讲过了，不在异梦里被带到天堂多次，这些经历帮助我。那你说啊，你在炫耀这个经历？不是，这种经历会帮助我们打破心思给我们的局限。当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进到灵里和灵界里来看待这些经文。过去在福音派教会的经历和对圣经学习的基础，帮助我建立一个好的根基，就是说重视学习主话，也不过分关注一些不必要的事物，就比如说不帮助灵命成长的事物，保守我们学习凡事用查验。但是呢，后来这些属灵的经历，它能打开我思维的局限，还是能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圣经，以及应用我在日常的生活里。这个是一句话说不清的，它真的是能开我们的帮我们脱离字句的限制。圣经的知识和属灵经历，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是我们的两条腿，我们必须平衡才能更好走路。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详细分享。很多的异梦异象都满了图画的语言，这些经历和在天堂各样的灵界里看到的一些事物，对我理解圣经记载的黑白字句和我们灵界发生的事情有了启示，有了帮助，所以对我帮助圣经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不光是说有些神奇的经历而已。那最后我们特别分享了一个使徒行传20:21的一个经文，就是凡呼救主名就必得救。我在这聚会结束的时候就分享说，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方面要体认神奇奇事、天使、灵界的事物、异梦异象，这个是没错的。我们不能有个态度说啊，这些东西我不熟悉，或者说有假冒、邪灵假冒，或者说有人不成熟滥用的，我就不接触、不学习、不了解，这个不对的态度。但是呢，过分被这些霸占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的聚焦是在于神自己以及经历神的救恩，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十八般武器中的一些武器而已，十八般兵器的一些兵器而已。你不需要讨论，你不喜欢耙子，不喜欢铲子，但你不能说耙子、铲子就都十八般兵器里丢掉了，别人还需要呢，对不对？你一根毛就够了，你一根棍子就够了，你可以打遍天下。但是这个因此就要反对别人有耙子、用叉子，那也不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兵器、什么样的武器，我们目的都是为了经历神的救恩，帮助别人经历神的救恩。啊，传扬福音呢、啊，对不对？你传扬福音讲道，你要不要圣灵的恩赐啊？要圣灵的恩赐。我们需要从永远的沉沦中得救，也要从各样的试炼和霸占中得救。当然，我们呼救主名就是使徒行传2章，他也插进了这样的经历，就是呼救主名就能得了救恩。我们得救之后常常呼救主名，他不光得着救恩，还得着各样的释放和这个自由。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它依然是依靠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来经历救恩，这是第一步的，这个没错的。当我们呼救主名的时候，圣灵会做工来拯救我们。但是呢，它有另外一面，就是当我们经历圣灵更多的能力的浇灌的时候，我们来为神做工， 拯救更多的人。所以在后面的《使徒行传》的很多章节的读经里，圣灵给感动我们，看见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情景，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不同人物的心理路程里面，更好的理解了《使徒行传》。希望你和我们一起收听和阅读我们《使徒行传》后面的内容，希望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也能分享给你。好的，我们今天的精华版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使徒行传》第二章，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帮助我们传播神的话语。我们再次讲了，这些精华版是为寻求生命长大的基督徒更深的理解圣经来录制的，并不一定适合初信的人，或者说福音朋友，因为我们会推出其他类似的节目来鼓捣他们。这个是神特别的呼召，是帮助基督徒灵命长大，更深的认识圣经，都比较深奥一点，你必须熟悉圣经。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